你写成文字，这个世间还有一本书在，你也没有办法离开地球。才知道这一桩事情的可怕了。我们的言语文字要负责任的，真是前面所说的莫轻小物以为无罪呀。第二句，取罪人心，夜叉是之。这一类的夜莺，青年法师在注解里面告诉我们的，在人世的时候啊，偷盗父母师长这个物云而遭受这个果报。这个道心呢是悟心的，诸位想想，连父母师长东西他都要偷盗，还有什么人东西他不敢偷的？这个心不好啊，躲在地狱里夜叉要吃他的心。那么第三，这个是油顶啊，汤或地狱或是锅啊，顶就是锅啊，现在福建人叫锅还叫顶。在古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灶还没有发明啊，煮东西吃用什么呢？用电啊，这个锅有三只脚，下面烧火啊，那煮一个菜呢就是一个鼎，这个你看古书里面讲列鼎而食，那就是它的菜有很多很丰富啊啊，这列鼎而食有点现在像我们说像我们的大的这个餐厅里面的自助餐一样，那自助餐现在的顶很漂亮啊，这个不锈钢造的，它有四个角，下面烧火啊，使这个菜的时候保温啊，不至于凉了。古时候顶是三这个三个角啊，那么以后这灶发明之后啊，这个就去掉了。这个鼎啊就没有脚了，变成锅了啊，锅跟鼎是一个东西啊。这是这个夜莺里面讲啊，破镜煞身祭祀或者是吃肉啊，这个肉食焚烧山林，烧烤众生，得这个果报啊。第四句，何有地狱？赤烧铜柱，死罪人报。这个就是像这个小说里面讲的炮烙的刑法啊。过去章太炎居士就请求东岳大帝废除这个刑法啊，然后才晓得地狱境界是业力变现啊，不是人为的。下面一句，或有地狱石柱火烧啊，沉积罪人。这是一片大火，无处逃避，要被火活活烧死啊。可是风一吹它又合了，再烧啊，永远没有办法脱离 经上讲的，这是许许多多不善业的果报。第六句一向寒冰，寒冰这个也是一些不善恶业的果报。第七句无限分量，这是前面呢也跟诸位讲过，那么在业因里面是前世的破债，这个化冤持八关斋戒，破斋戒以及不清净的恶业作感，或由地狱纯非祭礼，这个祭礼是古时候一种武器现在比较少见，如果在博物馆里面还能够看到很小的这个箭头，一般叫成暗器啊，人家没有预防没有防备的时候它发射投掷啊，那么现在呢，现在没有这个，现在换成手枪了，就是这一类东西。那么由此可知，他这个果报啊，就是以这些难气与众生结下这些冤仇啊，杀害一切众生啊。啊，特别是大力，啊，这个猎枪的子弹呢，跟普通子弹不一样。啊，因为你打猎，你这个普通的子弹不一定打得那么准，所以猎枪子弹是散弹，铁砂散弹，打出去之后它有一个面积，啊，在这个面积里面，这些动物的时候都跑不掉。啊，受这一类的果报。这个火枪跟前面通枪呢是意思相同，这里面多了就是火啊，伪创胸背呀，这是楞严经里面有说粗暴的感啊，感到这种果报啊，所以说有你去粗壮别人，特别是我们讲的你虐待动物啊，对动物啊用这种行为，比较上多见，哪里晓得会得这个果报？第十一句但烧手足，那么这个事情所谓是别业别报，你手造业烧手啊，脚造业呢烧脚啊，贴蛇贴狗前面说过，铁炉是进价铁炉，炉是马一类的，也是满身都是火， 佛在经上也讲过一个公案啊，这个公案呢，青莲法师在注解里面引用说，这个僧护比丘见到一头鱼，这个鱼啊满身都烧得红啊，佛告诉我僧护比丘，他不是一个鱼啊，他在迦摄佛的时候啊，他是个出家人，那么出家人要分饮食的时候啊，这个分饮食啊，自己总要多分一点造这个恶业，感受这个苦报啊。那么这个经上讲净迦铁罗大概是这个罪人骑在这个铁路上啊，这个铁罗满身都是火啊，行佛这个罪人呢受这样的苦报啊，地狱里面的刑罚苦报实实在在讲说之不尽啊！啊，请看底下经文：人者，如是等报，各国狱中有百千种业道之气啊。这个业道之气呀，就是刑具，我们今天讲的刑具啊，无非是铜、是铁、是石、是火，此四种物。众业行感啊，里面的行具都是铜、铁啊、石头，全是一片火海啊，你所感受的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常常说那个人心很狠啊，叫铁石心肠啊，所以在地狱里变现这些行具都是这些。心底清净柔软，这个现象决定讲了啊，所以一定要明了这个心，所以心狠手辣，你那个威风啊能成几天，你这几天威风沉了之后啊，后来怎么办呢？有没有想到啊？后果不堪设想啊！我们一定要懂得啊，《唯识论》里面讲，像经上讲的这些地狱，有没有地狱里面的阎罗王？有没有地狱里面这些鬼族呢？实在没有啊，都是自己现实变现出来的，就好像做梦啊，梦一定到梦醒了才知道是假的啊，一场空。可是你在正做梦的时候，你以为那都是真实啊。地狱三途是一场梦境，同样道理，我们人生在世数十年寒暑，又何尝不是个梦境啊。再说到设法界也是梦境的，金刚经上说的不错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一切有为法 就是包含了设法界啊，设法界都是一维啊，一真法界才是无为法啊。所以声闻缘觉菩萨全教里面的佛都没有离开六位法，换一句话说，他的一正庄严都是梦幻化现啊，相有其有，似有利有，这才是事实的真相。业感变现出来啊，我们看幕后这一句经文，若广设地狱罪报等事，如果要详细说，一桩一桩说出来，夜夜狱中更有百千种苦楚，一个地狱就有百千种的苦楚啊，何况多狱，那个地狱说之不尽啊。我今成佛为神，即人者问略说如是，若广解说穷解不尽。菩萨人说是老实话，要给你详细解释的说明的，穷解都说不尽。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我们在此地做一个总结，地狱决定去不得，要想不去地狱，决定不能够造罪业啊，极小的罪业都不可以造。什么原因？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地狱的种子很多，无量界造作的这些习气，这个小的罪业什么，就是缘啊。你在阿赖耶识地狱罪业，你再给他缘，不断他的缘，就很可能又造这个果报。这是我们要警惕的，所以决定不可以轻忽了小小罪业，不要紧，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小小罪业是缘，阿赖耶识的有地狱罪业的因啊，这个因遇到缘就会现这个境界啊，境界现前非常可怕，出力啊太难太难啊。所以真正明白，真正觉悟，放下万缘，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是最安稳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也最妥善的方法啊，永远脱离三途六道。好，今天时间到了，我祝卷中第二十五页，中第二十五页，如来赞叹品第六，请看经文。二十世尊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里恒河沙等诸佛世界，除大音声普告诸佛世界，一切诸菩萨摩诃萨，即天龙鬼神人非人等，听吾今日称扬赞叹地藏菩萨摩诃萨，于十方世界现大不可思议威神慈悲之力，救护一切最苦之事。当你是一段 前面经文为我们介绍了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能教化的教主，我们现在称为导师，这是能够有能力有智慧引导我们脱离苦难的导师。那么也说明菩萨教化度脱的对象非常难得的是能度地狱众生，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细心的去体会。一切众生根性罪孽，造作恶业最深最重的，无过是地狱众生。地狱众生他有能力来度脱，那其他的就不必说了，其他的那就是好度的了，这最难度的他能做得到。那么由此可知，这一位菩萨确实不可思议啊。所以从前面的经文呢，我们能够体会到他确实有能力普度九界一切众生，与如来古地上的智慧德能无二无别。所以介绍完了以后，世尊在此地对他特别的赞叹。那么赞叹的用意很深很广，目的要求十方世界诸大菩萨要拥护地藏菩萨，全心全力协助地藏菩萨度脱这些苦难众生。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定要宣扬这个经典，赞叹菩萨功德，普度一切众生，目的在此地。经文一开端，举身放大光明，遍照百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世界，在说明世尊的放光，遍照尽虚空变法界，一个处所没有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佛光都曾经照到啊。这种境界跟华严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举身特别注重这个身，身是色相，光是从这个身相上放出来，这个光是心性的光，自性本具般若的光。前面曾经跟诸位知道过，这种光波非常特殊，因为它的波度是平等的，这个一刹那当中就遍虚空化现，不是像我们肉眼所看到的 这个日月星光，这个光它这个速度传播的速度很慢啊，我们听到这个科学家告诉我们，许多星星他们放的光到达我们地球有些是很多年了，几百光年、几千光年、几万光年，要这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佛放光，这一放就同时就到达净虚空涅槃，所以给这些光啊，完全不相同。举身，这个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放光，这个表前面所讲的大圆满光明，这是圆满光啊。圆满光里面含摄了菩萨因地所修的无量法门，诸佛如来古地上所证的圆满功德，都在这个光相当中啊行事无疑啊，就是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行事这个佛身周边法界，行事三身一体，法身、报身、应化身，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显示三身之一，同时也显示出一真报二啊。一报是生活的环境啊，正报是这个身体啊。一即是报，报即是一啊，在外面有一个一正八二，如果众生有缘遇到佛光，什么叫有缘呢？啊，哪些人有缘，哪些人没有缘呢？有缘的就是自己没有障碍，你就见到这个光；无缘的是自己有业障啊，不是佛光不照啊。啊，诸位同学要晓得，佛光遍照，我们为什么见得到？啊，这个见不到的原因呢，就是自己有业障。我在早年学佛的时候，张家大师教导我啊，他老人家非常坚定肯定地说，佛事门中有求必应，佛事门中，诸位要记住，佛是什么？觉。佛事门中啊，就是说觉悟的门中，觉悟不是迷惑，有求必应。那如果你有求没有感应的时候，这是什么缘故呢？大师告诉我，你有业障，必须要将业障消除，感应就现前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那么业障怎么消除呢？我都问这个问题了，业障是肯定的有， 如何消除呢？大师告诉我，忏悔。同时又告诉我，忏悔不是叫你去拜忏啊，你去拜大悲忏、拜梁皇忏、拜什么样的忏，未必能把业障消除掉。那要怎么忏悔吧？忏悔是后不再造，这才叫真正忏悔啊！就是你知道你自己过失了，赶快改正过来啊！这叫真忏悔啊！啊，那么我们就问，就寺院里面做这些忏悔法会，这个到底有什么意思？大师告诉，寺院里面做忏悔法会啊，是做这种样子，做一种仪式，给那些初学佛的人、没学佛的人，让他看到这种形式啊，升起惭愧心，升起忏悔心，是这个意思。我们才恍然大悟。那是表演给别人看的，啊，自己修行不重这些形式，着重真正回头，啊，知道自己错，错了马上就改，后不再造，这叫真忏悔，啊，这样才能够与佛菩萨感应道教啊。那么经里面所说的这个光明，佛的光明，佛的光明啊，抵制这一部经典。那么换句话说，我们遇到这个经典呢，就是遇到世尊的光明遍照啊。他这个光明是永恒的，不是间断的。经典所在之处，佛光所照之处，啊，我们展开这个经文读诵受持，啊，现在讲呢学习，就是接受佛的光。能够觉悟，能够依教奉行了，必定得证无上菩提。这些事我们一定要明了，要珍惜。大音声是三十二相之一啊，三十二相里头不叫大音声，它叫梵声啊，如来梵声，梵是清净的意思。佛的音声能唤醒一切众生的明心。大论里面说，大梵天王有五种声，也就是他的音声呢，有五德，五种的德相。第一种呢，他的音声深，这个很深，深沉，就像大雷的音声一样啊，能够啊让人惊醒警觉。第二种德呢，他的音声能够韵文， 在此地佛的音声呢跟佛光一样啊，尽虚空变化界都能听得到啊。我们今天听不到诸佛说法的音声，我们耳根有毛病啊，其实不是根性有毛病的，毛病是在心上，心不清净，于是这个根呢就产生故障。这经上常讲，医报随着正报转，我们的身严格来讲是最贴切的第一个医报，所以说相随心转，体质也随心转，我们的六根呢随心转了，心地清净，这个六根里面的细胞啊，这个微细胞啊，它就起变化啊，变化到完全符合自然的标准啊，就能够接受虚空法界的事情啊，也能接受净虚空变法界的色相啊，而能够辨闻虚空法界一切音声啊，想听什么音声就听什么音声，不想听的是极静无声啊，我们在经上看到极乐世界的人都是啊，为什么他能我们不能，他心静，心静在国土静啊，我们懂得这个道理，明了这些事实真相，要恢复我们自己本有的德相智慧能力，没有别的，都在一个定慧定慧里面，定是枢纽，慧不必去修啊，定其作用就是慧，定其作用就是戒，戒定慧是一二三三个，不能离开的。定慧这个作用啊，我们讲巧啊，与戒相应善，诸佛菩萨他们的善巧方便，就是念念都与戒定慧三学相应，善巧到基础啊，啊，所以确确实实它的光明遍照，凡因彻闻，听了之后啊，都生欢喜心啊，见色相生欢喜心，闻音声生欢喜心，不但生欢喜心，体会到这个意思自自然然升起敬爱之心啊，这是第三种德相啊。第四种德相呢，佛说一切法甚深之法的，你听了之后并不能懂啊，很容易听懂，很容易接受，决定不会把意思解脱啊。第五种这个德呢， 是让人听了之后永远不厌，不像我们做别的事情，这个做久了他就厌倦。见佛的光明色相，听佛说法的音声，永远听不厌。现在人家是高等的享受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所以说出大音声告诸菩萨了，就是为流通这部经的大事。这一部经在我们佛法里面实在讲也是根本法轮的。华严称为根本，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啊，一切诸佛如来教学的根本。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众生起修的根本，从哪里修起？要从这个经修起，你才能入如来果地上的境界。所以佛在此地以大音声遍告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菩萨摩诃萨。菩萨是已经觉悟的人了，应当要肩负起弘经的使命，护经的使命。怎样护呢？依教奉行，不是护行。如果我们到处宣扬，把这个经介绍给大众，自己没有去做，没有认真去修，那是福德。这个是这种做法。果报是世间有漏的福报，你修福。如果你自己依教修行，再辗转化他，这个就属于功德。功德里面有福德，福德里面没有功德。这个我们讲的变数也很多了。世尊在此地劝导一切菩萨摩诃萨，我们今天有幸得人生闻佛法了，更幸运的是能在佛法里面出家修行，做佛的弟子，做佛的学生。那么佛承不承认我这个学生？这完全看自己。如果我们自己身口意三业与佛教会相应，那佛是肯定承认我们是他的学生。如果身口意三业与教会不相应，那我们虽然说是佛的学生啊，今天现的这个现形象也剃度，也穿袍大衣，也去受戒，佛菩萨还是不承认呐。不承认，那这个身份就是天台大师所说的， 啊，名字比丘啊，名字有名无实啊，名字啥呢？名字出家人不是真的啊，这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反省啊，既然出家一定要做一个名实相符的佛弟啊，那我们就有使命要弘扬这部经，要弘扬这部经，一定要修学这部经啊！许多这个学讲经的同学们啊，我在此地，在其他的地方常常遇到啊。啊，一些年轻的法师啊，来问怎样呢才能把经讲好啊？那么这些人以为我呢，这个讲经啊，几十年有一点经验啊，难得他们提出这个问题。这个经要真正讲得好，一定要如教修行。你真修啊，